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2月1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川普政府2月初发表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是美国应对现实威胁做出的反应。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副次长特拉赫·滕贝格2月13日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美国并无意打核战争，而是希望遏阻核战爆发。五角大楼2月2号公布的核态势评估称，当美国继续减少核武器数量的同时，俄罗斯和中国却在增添新类型的核能力，在其战略和计划中加强了核力量的突出地位，并且在包括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的领域下不断加大咄咄逼人的行为。这份核态势评估说，为了应对越来越大的核威胁，美国将提高核威慑的灵活性和范围，扩大美国的核选项，但这并非要发动核战争或有这样的意图，而是确保美国核威慑的可信度和可靠性。一天后，中国作出反应。中国国防部发表一份声明，称美国国防部发布的这份报告渲染中国核力量威胁。他说，中国极为克制地发展核武器，把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便始终恪守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俄罗斯和美国的官员说，美国领导的联军使用无人机在叙利亚东部摧毁了一辆俄罗斯制造的坦克，丧生者中包括俄军合同商。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哈里·吉安中将星期二在卡塔尔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们说，我们发现并看到一辆坦克向我们开炮，并且不断移动，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按照战场御敌规则实施了自卫。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星期二说，美国采取了危险的单方面行动，但他没有具体提到美国发动的打击。路透社的报道提到至少两个未正式与亲阿萨德武装共同作战的俄罗斯人的名字，这两人都死于戴尔祖尔省美国实施的打击。这次打击行动的几天前，美国军队动用无人机和 B-52 轰炸机对叙利亚戴尔祖尔省装备了大炮和一辆坦克的数百名亲政府武装人员发动了数小时的打击。俄罗斯飞机坠毁事件的调查人员说，飞行员失误和传感器失灵很可能是一架喷气式客机失事的原因。俄罗斯国际航空委员会对坠毁的安-148客机的飞行记录器进行分析之后说，飞机星期天在莫斯科附近坠毁前，飞行员在驾驶舱的两个飞行速度仪表显示出不一样的数据。国际航空委员会说，仪表显示错误是因为飞行员在起飞前没有开启加热装置。据报道，这架客机的飞行员在起飞前决定不化霜，这个程序可由飞行人员根据天气状况自行决定。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放重话，批评缅甸当局针对罗兴亚人实施可怕行为，并敦促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黑利星期二在安理会上说，缅甸曾经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安理会必须针对军方的行动追究他们的责任，也必须向昂山素季施压，要他承认这些可怕的事情正在自己的国家发生，再没有借口推辞了。中国商务部2月12日称，自2月13日起，对进口自台湾、韩国和美国的苯乙烯征收5%到10.7%的反倾销关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表示，已经与美国商讨了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被占领领土上修建的犹太人定居点的可能性，但是白宫对这次和这个坚定盟友间出现罕见的不和谐音符表示，他的宣称是假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6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今天我们继续跟随 Stewart 一家人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这一次我们跟 Richard Stewart 去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小镇。听众朋友一定还记得 Richard 是专业摄影师，他现在正在美国各地为他的一本新书拍摄照片。
Richard 发现手头的胶卷要用完了，就到镇上的小店去买。他一边买胶卷，一边和店主攀谈。这个时候突然响起了警报声，店主告诉 Richard 这是火警，而他呢也是义务消防员，所以得赶紧关门去救火。
Richard 要求店主让他一起去火灾现场，因为他曾经受过拍摄火灾的特殊培训。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Photograph, P-H-O-T-O-G-R-A-P-H. Photograph 可以用作名词，也可以用作动词。名词的意思是呢，照片、相片。动词的意思是摄影、拍照。这个词的后面呢，加上字母 I 和 C， 就成了形容词 photographic， P-H-O-T-O-G-R-A-P-H-I-C， 意思呢就是摄影的。
Ring， R-I-N-G， 在用作动词的时候，它的意思是按铃，发出铃声或者响声。Ring up 就是用收款机来结算一下一共多少钱。
Plus， P-L-U-S， Plus 在课文里呢是介词，意思是加、加上。
Siren， S-I-R-E-N， 名词，意思是警报、警笛。
Firehouse， F-I-R-E-H-O-U-S-E， Firehouse 是由 fire 和 house 两个词组成的名词，意思是消防队、消防站。 Fireman， F-I-R-E-M-A-N， 是由 fire 和 man 组成的名词， Fireman 是指消防队员。
Location，L-O-C-A-T-I-O-N， Location 是名词，意思是位置、地点。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There you go， 8, 9, and 10. You got my last 10 rolls of photographic film. This is a small town here.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And 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 I guess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photograph in Pennsylvania.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Yes,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m working on a book about America. I'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for over a month.
Just taking pictures?
Just taking pictures.
Where are you from?
New York.
The big city. Now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Mm-hmm. It's no small town.
Let me ring up your order. All right. 10 rolls at $3.50 a roll. That's 35. Plus tax makes $36.75.
Here you go. $36.75 exactly.
Thank you for shopping at Elmer's General Store. I hope you come back sometime.
What does that siren mean?
That's a fire. And that's my call from the firehouse. I'm going to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Yep, I'm a volunteer fireman. Now hold on. Any minute they'll be telling me the location of the fire.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That's it.
That's 37 Cooper Street. Structure fire.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Would you mind if I came with you?
Are you trained to fight fires too?
No, but I'm trained to photograph them.
Well, as long as you're careful and you don't get in the way, I guess it's okay. Let's get going.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All over town, men and even a few women are answering this call. They're stopping work and jumping in their cars, all heading to the same place.
How many volunteers are there in this town?
About 30.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We're all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In a town this size,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to pay full-time firefighters. See this car passing us just now?
It says Fred's Pizza on the side. Is he a firefighter too?
Freddy? He's our fire chief.
刚才是课文的全文，接下来我们分段讲解，并且逐句把它翻译成中文。在课文的第一段里， Richard 在小店里买胶卷，由于他一下子就买了十卷胶卷，店主问摄影是不是就是他的专业。
There you go. 8, 9, and 10. You got my last 10 rolls of photographic film. This is a small town here.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好，给你八、九、十。你把我最后十卷胶卷全都买走了。这儿是个小镇，我还从来没有在这一天内卖过那么多的胶卷。
And 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 I guess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photograph in Pennsylvania.
我也从来没有这么快就把胶卷用完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宾夕法尼亚州有很多东西都值得拍摄。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摄影是你的职业吗？
Yes,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m working on a book about America. I'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for over a month.
是的，我是专业摄影师。我现在正准备出一本关于美国的书，已经在美国各地旅行了一个多月了。
Just taking pictures?
只是拍照片吗？
Just taking pictures.
只是拍照片。第一段课文是 Richard 在买东西的时候和小杂货店的店主之间的对话。Richard 一共买了十个胶卷，店主呢，在一个一个的数。店主对 Richard 说 There you go. There you go.这个短语呢，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而翻译成不同的中文。在课文里的意思是，给你。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我从来没有在一天以内卖出这么多卷胶卷。这么多就是 so many. So 呢，是表示程度的副词。在这段课文里，它是强调数量之多。所以在说话的时候，对 so 这个词还要加重一些语气。例如I had never seen so many tall buildings until I visited New York City. 在去纽约市之前啊，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高楼大厦。
Richard 也用 so quickly 来强调，他从来没有这么快就把胶卷用完过。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 Run out of 是一个固定的动词和副词搭配，意思是用完、用光。比如说The enemy had to surrender because they had run out of food and other supplies. 敌人弹尽粮绝，只好投降了。
Photograph 做名词的时候，意思是相片，口语里经常省略成 photo， 而做动词的时候呢，意思就是拍照片。Let's photograph the girl. 咱们给这女孩照一张相吧。
当然，照相也可以说 take pictures。店主问 Richard。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Business 在这个句子里不是生意或者买卖的意思，而是指职业。所以这个句子的意思是啊，摄影是你的职业吗？或者说你的职业就是摄影吗？下面我们来讲解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告诉店主他来自纽约，店主说那儿的生活和这个小镇可大不一样。两个人说着话，买胶卷这笔生意也就做完了。
Where are you from?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New York.
纽约。
The big city. Now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大城市，那儿的生活方式不大一样吧？
Mm-hmm. It's no small town.
绝不是个小地方。
Let me ring up your order. All right, 10 rolls at $3.50 a roll, that's 35. Plus tax makes $36.75.
我来算钱，好，三美元五十美分一卷，一共十卷，那就是$35，再加上税，总共是$36.75。
Here you go, $36.75 exactly.
给你钱，$36.75，正好。
Thank you for shopping at Elmer's General Store. I hope you come back sometime.
谢谢你在 Elmer's 杂货店购物，希望你以后再来。
Where are you from? 是一句非常简单的英文，意思是您是哪儿的人，或者您从哪儿来。杂货店主问 Richard 这个问题之后， Richard 立即回答说纽约。课文中的这种情形啊，当然不难回答，不过对美国的一些移民来说呀，有时候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
这是因为啊，问话的人有可能像杂货店的老板一样，他只是问你从什么地方来，但是呢，也有可能是出于文化上的兴趣，他想知道比如你是越南裔、日本裔还是中国裔。有的时候啊，后一种人呢，他会在问话里加上 originally 这个词，这是最初最早的意思。所以 Where are you originally from? 要是听到这种问话，那就是在问你原先是来自哪个国家。
杂货店主一听 Richard 来自纽约市，马上就说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Way of life 就是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泛指的概念，既包括自由啊、民主啊等抽象的理念，也包括一些具体的日常生活习惯。
另外呢，我们在讲解生词的时候已经解释了 ring up 这个词组的意思，就是用收款机把顾客买的每一样东西的价格加在一起，算出总数，然后呢收钱找钱。
ring 的原意是发出响声铃声，收款机呢一般都是在操作完成的时候发出一声铃响，所以 ring up 就被用来表示交钱和找钱这个过程。
在美国商店里啊，货品的价格是不包括销售税的，收款机再把每样东西的价钱加起来得到总数以后呢，还要加上税，这才是顾客应该要付的钱。购买货品的总数再加上税，也就是 plus tax。
接下来是课文的第三段， Richard 正要和杂货店的店主道别，忽然听见外面响起了警报声，店主说他是义务消防员，现在要关门，马上去救火。
What does that siren mean?
这警报是什么意思？
That's a fire. And that's my call from the firehouse. I'm going to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这是火警，这是消防队在呼我，我现在就得把店铺门关掉。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你要去救火吗？
Yep, I'm a volunteer fireman. Now hold on. Any minute they'll be telling me the location of the fire.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That's it.
对，我是义务消防员。等等，他们马上就会告诉我火灾地点。来了。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你马上就去吗？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我要开车尽快赶到。
Would you mind if I came with you?
我可不可以和你一起去？
Are you trained to fight fires too?
你也受过灭火的训练吗？
No, but I'm trained to photograph them.
没有，但是我接受过拍摄火灾的培训。
Well, as long as you're careful and you don't get in the way, I guess it's okay. Let's get going.
只要你自己小心，别碍事儿，我想应该可以，咱们走吧。
做英语教学节目时间久了啊，听得什么都响，应该怎么翻译呢？不过这一段课文开头的警报啊，不用翻译，全世界的火警啊 都是大同小异。
好了，你别忙着翻译情报了，咱们还是来讲讲 firehouse 这个组合词吧。
行啊， firehouse 是 fire 火和 house 房子组成的词。不过这个组合词啊，就不能妄为生意，它不是火房或者着火的房子，而是救火的人平时值班的地方，也就是消防队。不过呢，也有不少组合词是可以妄为生意的。就拿 fire 这个词来说，它组成的组合词包括 firebomb 燃烧弹、 fireplace 壁炉、 firepower 火力等等。
说到火啊，英文和中文在救火这个词的说法上有些不同，中文说救火，而英文的字面意思呢，则是斗火 ,fight a fire。Richard 呢，问杂货店的老板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你要去救火吗？
英文 now, N-O-W, 表示现在。I must go now, 我必须现在就走。但是如果说 right now, 就是立刻马上的意思。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就是商店马上关门。还有 Richard 问店主 You a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你马上就到那儿去吗？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我要尽快开车去。像这种句子呢，一定要把尽量的意思给翻译出来，但是也不能够按照字面的意思来直接翻译。举个例子吧， The little boy ran as fast as his legs could carry him.
啊，中文就是啊，这小男孩的腿能带着他跑多快他就跑多快。
哎呦，萧华，哪有这样说话的？其实啊，中文的意思就是他拼命的跑。
哎，后来 Richard 想和杂货店的老板一起到火灾现场去，店主同意了吗？
店主啊，答应带他去，可是呢，条件是他不能碍事儿。 In the way 就是阻挡妨碍的意思。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杂货店店主告诉 Richard 发生了火灾，全镇的男女居民正一起出动灭火。他还说啊，所有的消防队员都是义务人员，因为维持专业消防队的费用太高了。
All over town, men and even a few women are answering this call. They're stopping work and jumping in their cars, all heading to the same place.
正在全镇各处的一些男人还有好几位女士都在响应消防队的呼唤，他们停下手中的工作，跳进汽车，全都赶往同一个地点。
How many volunteers are there in this town?
这个镇里有多少义务消防员？
About 30.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We're all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In a town this size,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to pay full-time firefighters.
大约有30名，再多点人就更好了。我们都是义务消防员，不拿任何报酬。像我们这样的小镇，没有足够的资金来维持专业消防队。
See this car passing us just now?
看见刚过去的那辆汽车了吗？
It says Fred's Pizza on the side. Is he a firefighter too?
车的旁边印着 Fred's 比萨饼的字样，他也是消防员吗？
Freddy, he's our fire chief.
Freddy.他是我们的消防队长。
杂货店主一边开车前往着火地点，一边对 Richard 说，在全镇各处的一些人都在 answering this call。 在这里啊， call 是消防队的呼唤， answer this call 是响应这个呼唤，也就是听到呼唤后前往火灾现场。
嗯，这个镇上啊有大约30名志愿消防队员，但是看来还不够。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再多点人啊就更好了。 Could 这种用法呢比较独特，看起来啊是陈述句，但实际上呢它却表达了愿望或是要求。哎，打个比方吧，萧华，你现在要下班了，可是呢我需要你帮忙，我就跟你说，萧华， I could use some extra help。这实际上啊，就是在委婉地表示希望你能留下来帮我一下的愿望。
嗨，需要帮忙就直接说好了，而且我帮助人啊，从来都是分文不取。 I don't get paid for helping people. Pay for something 是为某事付钱。 How much did you pay for the new TV set? 你花了多少钱买那台新电视机？ Get paid 是挣钱，挣到钱。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What we do 是指义务消防队员的事儿。全句话是说，我们做义务消防队员是没有报酬的，或者说没有工资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There you go. 8, 9, and 10. You got my last 10 rolls of photographic film. This is a small town here. I've never sold so many rolls in one day.
And I've never run out of film so quickly. I guess that's because there are lots of interesting things to photograph in Pennsylvania.
Is taking pictures your business?
Yes, I'm a professional photographer. I'm working on a book about America. I've been traveling around the country for over a month.
Just taking pictures?
Just taking pictures.
Where are you from?
New York.
The big city. Now there's a different way of life.
It's no small town.
Let me ring up your order. All right, 10 rolls at $3.50 a roll. That's 35. Plus tax makes $36.75.
Here you go. $36.75 exactly.
Thank you for shopping at Elmer's General Store. I hope you come back sometime.
What does that siren mean?
That's a fire. And that's my call from the firehouse. I'm going to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right now.
Are you going to fight a fire?
Yep, I'm a volunteer fireman. Now hold on. Any minute they'll be telling me the location of the fire.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That's it.
That's 37 Cooper Street. Structure fire.
You're going there right now?
Just as fast as I can drive there.
Would you mind if I came with you?
Are you trained to fight fires too?
No, but I'm trained to photograph them.
Well, as long as you're careful and you don't get in the way, I guess it's okay. Let's get going.
Structure fire at 37 Cooper Street.
All over town, men and even a few women are answering this call.They're stopping work and jumping in their cars, all heading to the same place.
How many volunteers are there in this town?
About 30. We could use a few more. We're all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 don't get paid for what we do. In a town this size, there isn't enough money to pay full-time firefighters. See this car passing us just now?
It says Fred's Pizza on the side.Is he a firefighter, too?
Freddy? He's our fire chief.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英文的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at was Richard doing in the store? He was buying film.What did Richard hear while talking with the store owner? He heard a siren. Why did the store owner have to close up the store? Because he was a volunteer fireman and had to fight the fire.How many volunteer firefighters were there in the small town? About 30. Why didn't they have full-time firefighters? Because the small town did not have enough money.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6课第一讲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一位高级官员说， 川普政府二月初发表的核态势评估报告是美国应对现实威胁做出的反应。国防部负责国防政策的副次长特拉赫滕贝格二月十三日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说，美国并无意打核战争，而是希望遏阻核战爆发。五角大楼二月二日公布的核态势评估称，当美国继续减少核武器数量的同时，俄罗斯和中国却在增添新类型的核能力，在其战略和计划中加强了核力量的突出地位，并且在包括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的领域不断加大咄咄逼人的行为。这份核态势评估说，为了应对越来越大的核威胁，美国将提高核威慑的灵活性和范围，扩大美国的核选项，但这并非要发动核战争或有这样的意图，而是确保美国核威慑的可信度与可靠性。一天后，中国作出反驳，中国国防部发表一份声明，称美国国防部发布的这份报告渲染中国核力量威胁。俄罗斯和美国的官员说，美国领导的联军使用无人机在叙利亚东部摧毁了一辆俄罗斯制造的坦克，丧生者中包括俄军合同商。美国空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哈里·吉安中将星期二在卡塔尔的电话会议上对记者说，我们发现并看到一辆坦克向我们开炮，并且不断移动，我们为了保护自己，按照战场御敌规则实施了自卫。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星期二说，美国采取了危险的单方面行动，但是他没有具体提到美国发动的打击。这次打击的行动几天前，美国军队动用无人机和 B-52 轰炸机对叙利亚戴尔祖尔省装备了大炮和一辆坦克的数百名亲政府武装人员发动了数小时的打击。那个有若干油田的地区是残余伊斯兰国武装集结的地方。俄罗斯飞机坠毁事件的调查人员说，飞行员失误和传感器失灵很可能是一架喷气式客机失事的原因。俄罗斯国际航空委员会对坠毁的安-148客机的飞行记录器进行分析之后说，飞机星期天在莫斯科附近坠毁前，飞行员在驾驶舱的两个飞行速度仪表显示出不一样的数据。国际航空委员会说，仪表显示错误是因为飞行员在起飞前没有开启加热装置。据报道，这架客机的飞行员在起飞前决定不化妆，这个程序可由飞行员根据天气状况自行决定。俄罗斯国际航空委员会说，他仍然在继续分析有关数据，但是飞行速度仪表显示错误数据可能是导致发生特殊情况的诱因，还说造成仪表显示错误的原因是加热器没有开启，从而造成压力测试仪结冰所致。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放重话，批评缅甸当局针对罗兴亚人实施可怕行为，并敦促联合国立即采取行动。黑利二月十三号在安理会上说，缅甸曾经和正在发生的事情不应该发生，安理会必须针对军方的行动追究他们的责任，也必须向昂山素季施压，要他承认这些可怕的事情正在自己的国家发生，再也没有借口推辞了。我敦促同事们把握这个机会，停止不作为，担当起安理会成员的责任。安理会具体讨论了缅甸当局继续关押两名路透社记者。路透社刚刚发表了这两名记者被逮捕前所做的采访报道，描述了十名罗兴亚人遭到军方杀害的情景。黑利敦促缅甸当局立即和无条件释放这两位记者。中国商务部二月十二日称，自二月十三日起，对进口自台湾、韩国和美国的苯乙烯征收5%到10.7%的反倾销关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表示，他已经与美国商讨了以色列吞并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土地上修建的犹太人定居点的可能性，但是白宫称内塔尼亚胡的宣称是假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中国股市呢，在上个星期遭遇了两年来最惨烈的暴跌，上海综合指数下跌了将近10%，而深圳股市呢也下挫大约8%。部分分析人士认为，这是由美股大跌所引发的全球市场联动反应。不过呢，也有分析说，中国特色股市与市场从来就没有太多关联，这主要是政府政策在影响。许多赔钱的中国股民把怒气拉到了社交平台，美国驻华使馆的微博涌进了上万封大骂中国证券监管部门的发言，最后他们不得不开始删帖。中国股民是何用意呢？中国股市是否可能再次陷入2015年的崩盘危机呢？今晚我们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就要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探讨。第一位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来参与节目的是中国证券期货杂志的总编辑岳福银。岳先生您好。
你好，
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第二位呢是旅美中国经济学者，也是《中国危机大逃亡》一书的作者秦伟平。秦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首先一开始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岳福银岳先生啊，先来谈谈上个星期中国股市这样的一个暴跌的表现，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各方说法不同，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美股所引发的世界联动的反应，但也有人不予赞同。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这一次那个 A 股那个大跌的原因有多方面，当然了，海外呢与美股大跌的拖累有关。我认为有五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呢，就是 A 股开年涨势过快，19行情分化非常激烈。 K 线图我们就会惊讶的发现，开年之后出了11连阳，接着又出现了7连阳，也就是说19个交易日有18天是阳线，这在 A 股历史上是从来没见过的，可以说涨得非常快。刚才你们也报了什么，涨了很多。
嗯哼。
但同时我们又发现一个现象。
嗯哼。
这波11连阳行情，实际并不是所有股票都涨的，它主要是两桶油，在 A 股上所谓两桶油就是指中石油、中石化，这都是超级大盘股，国企大盘蓝筹。还有什么四大行以及一些白马股，那么这类大盘蓝筹股和白马股股票的数量并不多，在股市上整个股市上市公司家数当中也就占10%左右，也就是说占10%。所以这轮行情只是这10%的股票在涨，其他90%的股票都没有涨，都沦为了看客。这就是最典型的19行情。那么这19行情背后还说明一个信息，也就是说这个只是个指数行情，并不是全面的走高行情。那么当这个引领行情的这些大盘股啊、两桶油和四大行持续拉升没劲儿的时候，没有形成板块轮动，也就是说他们没有找到接班人，最后他们拉不动，大盘也就下来了。
嗯哼。
也就是说当初涨得太猛，肯定要引发大的下跌，这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我们还从那个这些几大蓝筹19说起，这样就引发了股市上机构的囚徒困境。
嗯哼。
我们发现这个一年以来啊 ，A 股先是漂亮50行情，接着是大盘蓝筹股行情演绎的非常火爆，他们成了 A 股的核心资产，也成了交易的资金密集之地。
嗯哼。
是为什么资金都跑到这些大股里去呢？因为我们发现 A 股去年有一个大的变化，就资金面方面有个大的变化，这就是基金非常火爆，基金发行特别火爆。我们注意到今年年末发了几只基金，几百亿规模的基金一天就抢光了。
嗯。
所以当时在 A 股上买基金就成为一种爆抢的一个，一出现这种现象。
是。
那么基金规模大了，基金选择什么样的股啊，他肯定能装下它，也就要买些大盘股。而基金大基金不是一家两家，很多基金都在规模扩大， 所以他们不约而同的都得找流通性好的那些股票，
是
就是自己能买进去能卖出来。
嗯哼，好的，岳先生，是我们因为我们想争取多听一听我们所有的这个嘉宾的反应啊，能不能请您稍后把另外两点再来告诉我们？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秦伟平先生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知道秦先生也一直在关注，是谢谢您。我们知道秦先生您也在关注这个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些表现呢、啊。您在这个去年也发表了这本这个《中国危机大逃亡》这本新书，里面也有很深刻的剖析。跟我们谈一谈对于上个星期的中国股市表现，您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大家好，我觉得上个星期A 股随着美股的暴跌而暴跌这个现象呢，我认为是非常正常的。首先最基本一点，中国经济的一个基本面是比较糟糕的，除了官方公布的那个 GDP 增长率到6.9%以外，这个我相信我们中国的投资人、中国的股民也不太相信这个数据。
嗯，
实际上
A
股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它得不到支撑，股票市场没有好的表现，这是非常正常的。那其次一个，我认为大家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记得是在2018年，应该是1月24号，停牌很久很久的那个乐视复牌，然后复牌之后呢，它连续跌了十几天，这个是对中国股市的这个打击其实很大的。大概有光乐视这个是股票，大概有十几万，所以有18万股民去买了这个股票，损失非常非常惨重，对大家这种心理影响应该非常大。加上现在又临近春节过年了，很多可能有些股民想落袋为安，等于说在美股在上个星期二月五号暴跌之前一个星期，其实整个 A 股呢就很明显的表现出市场是很弱的这种趋势，已经开始在跌了，只是说没有后面的暴跌。那说明什么？说明这些投资者啊，这些股市的投资人，他们心里是非常非常脆弱的，很没有安全感。那加上2月5号黑色星期一美股，
您指的是中国的投资人吗？
对对，中国投资人、对，就是美股这个暴跌之后，他们一下子恐慌情绪就蔓延，所以跌的大家发现比美国股市跌的还要惨，从3400多点跌到3100点，就跌整体跌幅超过10%啊，那但很多人都是损失非常非常惨重。那我到现在为止我都觉得说这只是刚刚开始，后面可能情况会更加糟糕。
嗯，
我在去年这本书里也有预测过，我们待会儿可以慢慢再一起来分析一下这个股市，总体来说不是很乐观。谢谢。
所以可以体会到像秦先生还有刚刚岳先生给我们的分析，很多的中国股民、中国的投资人其实心生不满的原因就在于刚刚我们提到了这个受到了美国股市确实也受到了一些影响和波及，是因为他们的原因。但是很多人说，哎，美国华尔街股市处于牛市已经有8年多的时间了，在大涨的时候中国股市没有跟着大涨，他们没有赚到钱，但是现在美国股市跌了，中国股市却大跌特跌，让他们不仅没赚到钱甚至还大赔了。那么面对中国股民这样的一个愤怒和不满，我想请教秦伟平先生，合理吗他们这样的一个反应？
我觉得因为中国的投资环境和美国投资环境不一样，那美国的那个证券市场的一个监管是非常非常严格，那基本上呢他们证券市场的表现跟整个经济的表现是相对比较一致的，当然还有一些资金面的情况。那中国股市呢特别中国的股民在2015年达到一个高峰，整个峰值是差不多1亿的股民开户，那整个中国股市它那种投机痕迹非常非常明显，几乎是可能90%的股市投资人都是抱着一种投机的心态，他们应该非常清楚说中国的股市的表现和中国经济的表现是脱钩的，那这种炒作啊短期行为非常非常严重，所以我相信他们也有这种想法吧，就是你不能说你股市涨的时候你跟着去赚钱你就很开心，然后现在股市跌了然后你就去抱怨啊去骂人啊，这个我觉得这是一种投资心理很不成熟的表现。我觉得特别要对中国的投资者要想一话，你是投机的心态还是投资的心态，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只有说自己改变心态，加上国家要加强监管，那这样子中国股市可能还有一个比较良性健康的发展，否则它一定会重蹈覆辙，一定会一波又一波的这种割韭菜大量的散户呢是会赔得血本无归，这样的一个局面不会改变。谢谢。
嗯哼，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一些网友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稍后再请岳先生也一起来答复。就是这位署名叫傅正辉的网友，他说美股暴跌中国股灾，如果不是证明中美经济福祸相依，这就是证明了中国股灾完全是投资人的心理因素和经济无关。另外呢，这位署名小小微的网友他说人民币升值而中国股市竟然不涨。那么再有这位署名杜三元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共是中国股市后面 最大的黑手。我想请问岳先生啊，这个我们在这一次看到了中国股市遭受了这样的一个激烈的暴跌之后呢，华尔街日报呢在这个星期也报道了，就是说他们注意到了这一次的这个暴跌啊，并没有像2015年当时呢中国以这个国家的国营基金来入场来护市来护盘。那么今年呢，看来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这种所谓的国家代表队来进入来维持啊。那么也因此华尔街日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就是中国的监管当局呢现在开始对股市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您同意这样的一个分析吗？
这次国家队没有出手，证监会保持沉默，所以这个事儿好像证监会沉默对股民不负责一样，所以我认为他这个沉默是值得赞赏的。这本来这个市场的涨与跌基本市场本身的事儿，这是市场化的态度，市场的事情就让市场来解决，而这次大跌本身就是市场的问题，大众市场的问题，并不像刚才那位先生说是中国经济很糟糕。
我们现在在电视荧幕上我们也看到这个呢是去年华尔街日报的另外一篇报道，看来华尔街日报对于中国的证监单位证券监管单位呢是抱持比较赞赏的态度。当时的这篇文章报道呢，它是以这样的一个标题说，中国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治下的中国股市走向正常化。那么并且说呢，他实现了中国股市以前不敢想象的变化，坚定的 IPO 还有市场的正常化。那么您同意这样的一个说法吗？中国股市这个过去以来大家一直就认为，刚刚我们也有网友在谈到了，它就是一个中国政府它就是一个背后最大的一个黑手，很多人一直认为中国政府是背后在操盘的那只手，它真的能走向全面的市场化吗？秦先生您的看法？
这个是中国股市如果按本质上来说呢，我希望中国的股市投资人应该一个清楚的明白，它不是说真的是让股民来一起分享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然后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成果。实际上它就是为了以国有企业包括权贵资本的它一个融资的工具，然后崛起社会财富的一个工具，这是本质是这样。当然它会通过一些股票的涨跌呢，在某一个时期内让一些股民尝到甜头，就好像一个赌场一样，吸引大家去赌，然后把自己的资金放进去，然后赌场大家知道最后十赌九输啊，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本质式的一个结果。关于刚才说证监会救市的问题，我想补充一点，我认为证监会救市或者说他们国家队救市要有几个前提。第一，他有没有能力去救，有没有钱去救。现在整个他们国家队来说应该手上应该余粮也不多了。第一个，我认为他没有这个能力去救市。第二个，你从那个他们的反应速度来说，他们也没有反应速度那么快啊，研究方案也会比较慢比较迟钝。那第三个来说他们这次其实找到一个解释，就是美股暴跌，所以他们觉得说啊，我不就是跟我也没关系，大概就是这样子，可以装傻这样子。我觉得中国股民是肯定不满意的，因为我们不否认说有市场原因，但是你们自己在这个监管上的一个缺失的这个责任，这个是难辞其咎的。谢谢。
是，稍后我们也要听听呢，很多的中国股民到底在这个美国驻华使馆的微博上面到底发表了什么样的一个评论，还有怎么样的一些不满情绪啊。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北京的岳先生啊，岳先生，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读到了这个相关的这些网友的这些评论，您能不能理解这些股民他们背后的无奈与心酸？因为他们发现这个证监会的这个官网上是不允许发表任何评论或提问的。那么有记者在提问到对于上周暴跌的情况时，证监会的相关主管却离席而不予答复。所以呢，在这样种种的一个情况下，您对于股民对于投资人发出这样的呼声，您能够体会吗？那么您觉得在中国作为一个所谓的散户投资人，他们到底面临的是什么样的风险？
这个现象我觉得怪怪的，有点不可思议。你中国的 A 股出现了问题暴跌了，你向美国大使馆问什么？这还是个发泄渠道问题，可能渠道有些不畅，又也可以理解他们的无奈，因为这么多年来也没怎么赚着钱。但问题是这赚钱赚不钱得两方面看，一是谁让你挣不着钱的，如果是你自己没赚着的，那只能是认赌服输。任何一个市场来讲，散户都是弱势者，首先在信息研判呐、公司调研呐、资金链大小方面等等，散户都是弱者，他是很难赚钱的。所以这可能和美股也有点相近之处。我不知道有没有统计，美国的普通 民众投资者、股市投资者有多少是自己亲自操盘的，有多少是通过专家理财委托基金，但如果他们也是自己独立的单打独斗，可能和 A 股的一些散户也差不多，是达不成一致，就很难有一个共同的。
好的，谢谢您，我们稍后再请您跟我们答复。秦伟平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中国股市跟美国股市有非常大的一个不同啊、我不知道刚才岳先生有没有留意到美国股市其实在最近七八年都是一直在高歌猛进、
嗯、
所以在美国股市的投资者呢，不管是个人投资者还是机构投资者，在过去的七八年里面是过了一个比较好的日子，都是收益是很好的。然后中国股民大家知道几乎是没有几天好日子过整天是提心吊胆，刚才连岳先生都承认说是有70%的那个股民散户是在亏损，其实实际上如果把这个时间线拉得再长一点的话，可能超过90%都是亏损的。从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中国股民应该对中国股市有个清醒的认识，它不光说是整个监管的问题，是整个它从开始设计上都存在问题，包括说整个 IPO 是有些优秀的企业我们知道成为上市企业，但是很多中国证券市场他们一些上市企业作假的问题，从 IPO 开始都可能就开始作假，然后后面监管不严的问题，就好像最近很多股民损失惨重的乐视，我们再拿乐视再来做一个案例的分析一下。乐视这个企业之前在国内是吹得不得了，就差不多是非常非常优秀加上卓越的企业，但最后真相曝光了之后这个贾跃亭也是抓在美国也不敢回去了，这个股票让这么多股民就是把这故事讲得那么好，最后真相是这样他们就很惨。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这个不是唯一的个案未来会随着经济形势越来越恶化会有更多的真相曝光，我对这些股民真的是捏一把汗这一次上个星期的这个暴跌只是一个对我在我看来只是一个比较小10%幅度的一个下跌，大家就觉得很痛苦，需要到美国那个大使馆网站微博上下面去留言去控诉我觉得更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在任何时候你要认清这个形势，然后珍爱生命远离股市清仓可能会比较好，这个是可能是止损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办法。未来可能在我那本书我也预测了，在这个整个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整个 A 股还会继续腰斩，它现在是3100点，可能会跌到1500点这是一个我希望大家要有一个警惕，而不能说随着中国政府有可能在后面一段时间他又在拉升股市，希望再吸引社会的闲散资金去帮他渡过难关，然后 A 股如果再上涨了，会有很多人又是因为人性的因素控制不住赚钱的欲望受到诱惑又把钱投进去，然后最后再一次被收割我不希望这种惨状再次出现，我真的是想给大家一个忠告谢谢。
我想请教在北京的岳先生，您觉得中国股市有没有可能再次引发像2015年那样的可能崩盘的危机？接下来的中国股市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态势？
我认为这个崩盘危机不会出现，因为2015年的时候 A 股这高点在5000多个点，现在也就在3000点左右，所以说这个下跌的空间不是很大。再有一个A 股的资金构成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以往是散户资金为主，现在已经让位给基金了，他们这种资金是相对理性的，所以这一点来看它跟2015年那是不太一样。再一个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平稳的，虽然增速没有以往快，如果经济平稳发展，经济不出现大问题，它股市怎么能崩盘呢？
很多的中国投资人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网友也都认为，就是中国股市它不是一个正常的股市，它呢是共产党用来圈钱的一个工具，它可能是政府在操纵的一个工具，您怎么样看待投资人的这样的一种认识呢？
这个认识我认为比较偏激也比较表面，股市是中国股民人那么多，沪深两个股市加一起都是过亿了，股民上亿人的心态哪个政府他能控制住，控制了决定了，因为股市必定是真金白银在操作，他也没人抢也没人偷，我认为说政府是黑手在操纵这个说法好像我不算是太同意吧。
嗯，我想请秦伟平先生来谈谈您的看法。
中国现在股市这个状况，我觉得真的是大家应该警惕一下，提醒一下，今年的年份是2018年。我们首先看这个股市的涨跌，还要看这个大环境。除了中国经济基本面以外，我们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有几次大的一个金融危机。最早的一次股市的暴跌事件是1987年，应该是10月19日，美国开始的这个黑色星期，整个以美国为首的这个全球股市蒸发了大概10000多亿美金，是到现在为止是最厉害的一个股市暴跌事件。那这是拉响了一个整个全球的经济衰退。那大概10年之后，1997年、1998年又是亚洲的一个金融危机，然后在2007、2008年是美国为首的次贷危机，也是波及全球。那现在差不多又是10年周期到了2018年，我认为说2018年全球性的这种金融危机爆发的可能性还是存在有比较大的一个概率。那其中一个比较大的引爆点，我认为就是中国的一个经济。那中国经济可能很多人有不同的一个看法，包括岳先生可能认为中国经济形势还是比较好。那在我看来呢，那中国的债务危机、金融危机可能随时都会爆发。那根据现在2017年得到的年底的一个最新的经济数据，中国的债务总额呢已经超过250万亿，超过同期 GDP 的317%这样子。这个2018年接下来可能会再创一个新高，几乎是不管是他们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还是各级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基本上这个债务的包袱是非常非常高。它的经济，所谓经济增长，都是在高杠杆负债的这种状况下取得的。它很多东西是不可持续的啊，总有一天这个泡沫会破灭。那什么时候泡沫破灭，我们不能确定具体的时间，但是一旦破灭的话，这个危机是非常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从个体的个人投资者，或者说我们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2015年整个股市暴跌之后呢，在很长时间里，很多资金呢，它因为还是有点后怕，没有进入股市。那最近大概在2016、2017，它那个楼市是暴涨，然后大家的资金呢就往楼市跑。那现在中国政府呢在控制这个楼市，在调控也好，怕那个楼市的危机爆掉。然后呢，可能后面又会再引导把资金往股市上引。我想这里再提醒老百姓，真的是要看好自己的钱包，对中国的经济形势还有现在的一个状况要有清醒的认识，特别要降低自己的一个资产负债率。我在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公告，或者一个叫忠告。如果说你只是你闲散资金一部分进入股市的话呢，你可能会亏损，然后你把你全部身家压进去，你可能会血本无归。然后你如果还去负债去炒股，现在有些人是负债看好股市去炒股的话，你可能会死无葬身之地。我真的是一个良心忠告，谢谢。
我想我们节目最后还剩下大约2分半左右时间，我想请秦伟平先生来答复一个我们网友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可能也是您刚刚也稍微提供给很多的中国股民还有投资人的一些忠告啊。那么我们这位署名叫 Dudley Fund 的这位网友，他说呢，他说中国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股市，又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投资人，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态。他想请问投资人应该用什么样的角度来观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小民意识，这与自由经济自由的股市它的区别是什么呢？我想2分钟左右时间，请秦伟平先生简单答复一下。
中国投资人也好，或者中国普通公众也好，我觉得应该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辛辛苦苦赚钱了之后，我们希望通过在资本市场去投资，然后获得一些经济收益的时候，你要考虑清楚这个风险，你清不清楚这个游戏规则？你如果对它的本质没有看清楚的话呢，你可不可以不要一次又一次的去上当受骗？他们中国现在这个股市本质来说，它就是一个为他们国有企业为主，包括一些权贵来洗劫财富的这样一个工具。它离真正的那个资本市场啊，然后为社会创造更好的价值啊，然后让整个社会大众来享受它的一个经济增长的一个成果，我认为相去甚远。这个投资者的心态也是非常有关系。大家要有一种长期的投资的心态，而不是短期炒作的心态。符合公众，我应该各打50大板，大家都应该反思一下。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时事大家谈的相关讨论我们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在北京的岳福英先生，还有在美国的秦伟平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呢，将与您继续来探讨中梵建交谈判，教廷为何向北京低头，也请您按时的锁定。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再会。